弟兄姐妹们平安。一连三个礼拜啊，每个礼拜天我都在上面，大家是不是看的都看厌了？这么多老不换人啊，没有关系，再等一下，下面两周我就不见了，呵呵，一定给你们换人。下面两个礼拜我会跟我先生一起去埃及，我们想往去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总是希望等到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时候去。等来等去，我们觉得没什么希望了，而且我们说再等下去的话，因为我们去埃及是想走他那个出埃及的路。我们说摩西他体力很好，80岁都可以爬上西乃山，我们两个这个体力啊，大概60岁都爬不上去了，所以决定说今年就要去埃及。埃及不是很太平，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如果真的不幸被在那里留为人质的话，我们就要请丁长老多辛苦几个主日。啊，讲到这个埃及，这个当我们查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向往去看一看这样的地方。大概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生物的背景，对这个科学这个东西很喜欢看得着摸得见的东西。你知道身体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看得见的，就算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下也看得见。我对这个看得见的东西比较能够理解得很好，所以很喜欢去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地名。当我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好像走进了圣经。那圣经不再是一个书本上的故事了，圣经就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所以这对我理解圣经真的是很有帮助。所以呢，我们这次要爬上西乃山，我老公说去看看，说摩西扔下来的那两块石界的这个石板还有没有碎片，我们可以捡一点回来。如果神要再给我们两个石板呢，我说我很担心我们抬不下来，我们的体力真的是没有摩西这么好。但是能去这个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件的地方，一个神第一次跟他的民所说对话的地方，能去这样一个地方，让我真的很激动，也很向往。但是我也很担忧，担忧的还不是埃及的这个秩序不好，担忧的是现在飞机上好像很热闹。我觉得大家一上了飞机，好像就把摄影机架好了，马上在等着好戏上演。你看这两天这个新闻上，这个飞机上面不停的出事，从这个联合航空公司把一个客人像拖一个什么牛啊鸡的这样拉，从飞机上拖下来，一直到今天早上，有人就为这个小孩的婴儿车在飞机上居然要大打出手。哦，我看到说还没有到埃及，好像就要上新闻的样子了。所以有人说现在我们的航空公司不仅有 red eye fly， 大家都坐过 red eye 嘛，对不对？因为 red eye 就是红眼的，半夜走，这样机票便宜。他说我们现在不仅有 red eye， 我们还有 black eye fly。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你就做一个 black eye， 把你的眼睛给打青。哦，这个世界真的是太需要恩典了。今天我们要完成我们救赎故事的这一个系列，从这个棕榈节的周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救赎的故事。这个救赎的故事的第一章，我们讲到说一个非同寻常的王。我们讲到说，当耶稣他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高头大马，没有前呼后拥，他是一个骑着一个小驴驹，在一群平民的包围下，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手中拿着这个棕榈枝，在这样的欢迎中，我们的王进入了这个耶路撒冷。他跟世界的王比起来，他没有权力，他没有物质，他这些都不能给你。世界上的王可以给我们很多立即的好处，世界上的王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的物质，他也告诉我们说用这些物质可以填满我们生活中的空虚，但结果就是让人越过越空虚。但耶稣虽然没有物质，但是他有我们所需要的，他能赦免我们的罪，他能住到我们空虚的生活里面来，他能亲自来填满我们心中的空虚。他跟世界的王不一样， 他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王。第二章我们讲到不可思议的救赎，那是在复活节的早上，我们讲到说我们人很难想象去为一个不认识的人死，更不能想象神会为人死，还不能想象怎么死掉的人还可以复活。但是耶稣他全部做到了，他全部做到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付了我们罪的代价，给我们人提供了救赎，他的复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一个不同寻常的王完成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救赎，那带来的呢就是震撼世界的改变，就是震撼世界改变。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这个救赎给我们带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一个恩典的时代到来，一个恩典到来，这个完全的改变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在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之前，人和神是有一条鸿沟，无论人再怎么努力，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人你要努力啊，做好事啊，你要努力的啊，去敬拜神啊，你要努力啊，每天都在努力，不论我们怎么努力，我们都不可能达到神那里，因为神跟我们之间有一条鸿沟。今天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为这条沟架起了一条桥，他说以他的血他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必再像旧约的时候那些人要到神面前的时候要拿着牛啊羊啊，然后到神面前去到祭司那里去去这个撒血啊，然后要这个献祭啊。现在我们都不需要了，也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他说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只要有需要的时候凭着你的信心你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和神之间不再需要祭司了，我们和神之间没有阻拦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家中，这是恩典带给我们的好处。第二个恩典带来的改变是人可以有永生。你知道我们常常对永生的感觉不是这么贴切，因为我们觉得说今生还没活完呢，管他这个永生，这个永生好像跟我们离得很远。其实你要看远一点，你就知道说永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你知道永生是属于神的属性，从来就是，不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才是这样。你去看希腊神话，你去看各种各样各个国家的传说，只有神才是永生的，人从来就没有机会能够得到，可能得到永生，因为这个是神的属性之一。你知道在这个很多的电影，讲希腊文化的电影里面，他会把人叫做什么 The mortal， 就是有限的，要死的，你们这些人就是 mortal， 跟他们这些神 immortal 在一起，你们就是不配的，因为你们不可能有永生。人其实对永生是渴望的，你看看历代的中国的历代的皇帝，哪一个不想长生不老？哪一个不能见到他不要说万岁千岁，对不对？都是希望说一直永远的活下去，人心里是渴慕永生的。在几年前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美国有一套很畅销的小说，第一本叫做 Twilight，大家大概家里面有年轻小孩的都看过中文这个电影翻成《暮光之城》。这里讲的就是，这跟我们基督教没关系啊，它只是一个故事。它在讲说一个这个千年不死的吸血鬼，他就活在这个人中间，跟一个这个高中女孩子谈恋爱。哇，这个吸血鬼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活了好几千年，他也不老，他也不死，然后他就每天这样都不改变，帅帅的，然后做什么事情他都做过好几千遍，因为他在世界上活了好几千年了，什么事情他的高中上课的老师还没开口他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了，因为他已经学过好几百遍了。哎呀，这样一个男孩子迷死一堆女孩子啊，包括我的女儿，成天就是希望找一个男朋友像那样子的。哎呦，我都担心的不得了啊，我说你要找这样的男朋友你最好不要请他到我们家来，因为我害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心里面对这个永生是有渴望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永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个好几千年好几万年。神今天在十字架上他说，这样的礼物我给你了，我给你了，你凭着对我的信心，你信靠我，我保证你以后有永生，有永生。这是神的应许，在这个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我们相信他的人一定会得到永生，不是我们肉体的永生，是灵魂的永生。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不用去怀疑。而且这样大的一个礼物是人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要知道说，我们人生，我们一辈子所劳碌的事情，我们所在世上建立的这些事情，都是建立在这个生命的基础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一旦失去过后，你再在世界上有丰功伟绩，你再在世界上有万贯家产，都跟你没关系了，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了，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但是想一想，我们把这样一生的精力投资在这么一个脆弱的基础上，那真的是太不明智了。好像是一个人把一个建一个好大好豪华的房子，我把它建在沙土上。哦，有些时候我是很喜欢海，我成天就在想在海边建一个房子，每天一出门就可以看到大海，我觉得说那样是最好的，这是我的梦想。但是每次看看那个沙，我都觉得说不太可能，那个海浪一来，这个沙就没有了。那你不管再有再好的房子，如果你的根基是在沙上面，都没有用。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必这样做。你把你的一生投资在这个脆弱的生命上，短短的几十年上面，那是不值得的，不值得的。你要把你的生命跟神连接起来，你要让你的生命得到永生。当你几十年过去过后，你的肉体消失了，但是你的灵魂却存在。当几十年过去过后，你在地上所建的这些丰功伟绩，你在地上所存留的这些，会因着你生命的消失而消失的时候，你在神里面所做的功存到永恒，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存到永恒，那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巨大的礼物，给我们一个永恒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说，所有这些礼物都是来自于这个恩典，来自于恩典。那到底什么是恩典？到底是什么是恩典？我们人对这个恩典知道的很少，因为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恩典，人和人之间就是没有恩典。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一上来就跟我讲说，啊，恭喜你，现在 Southwest 这个航空公司要给你两张free 的机票，你要吗？我赶快说我不要。他马上问我说，哎，你为什么 free 耶？他一直讲说免费的呢，你为什么都不要呢？我说我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再听你后面那一大串条件，没有东西是绝对的免费。那这个人一听好像我是很有经验的那种，他就挂了。我们彼此都明白，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免费的。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人，我们知道的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恩典。这个恩典只能从神而来。在圣经里面用到恩典的这个字的时候，它是告诉我们是一个人不当得到的好处，你赚不到的好处，你不配得到的好处。在希腊字恩典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一个蹲下弯下的意思，蹲下来弯下来的一种爱。我们说爱，如果我们是从下往上爱，像我们在这里的人，我们爱神，那我们叫做敬拜。如果我们平辈之间的平常人之间的爱，你对我的爱，我对他的爱，这叫关怀。当这个爱是从上流到下面来的时候，从神那里流向人的时候，这样的爱就叫做恩典，这就叫做恩典。所以在人世间，在人之间，我们没有看到过恩典，但是在神那里却是有恩典， 他没有要我们付出任何的代价，他要白白给予我们的。对于恩典，我们要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恩，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罪，什么是罪。因为在这里讲的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我们看到说这个恩典和罪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典是为赦免罪而设立的，哪里有罪，哪里就有赦罪的恩典，这个恩典永远大过于这个罪。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大家很多人对罪都非常明白，我常常跟大家查经的时候发现每个人对罪都可以说出一二三四五来，都非常的理解。但是你知道说啊，这个罪我们虽然在脑子里明白了，我们心里面其实常常没有明白。因为中国人对这个罪的理解跟这个希腊人或者是跟当时在这个中东地区的人，他们对这个罪的理解不一样。罪我们从这个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说中国人是怎么来理解罪的。我们罪分成上下两半，对不对？上面这个像一个看上去像个四，要是读四的人表示你古文不好。这个上面这个四字，像四字的这个其实叫做网字边旁，叫网字边旁。下面一个是什么？非，对不对？一个非在下面。非在中文表示是什么意思？不好的东西，对不对？为非作歹，这是我们所说的是非，对不对？就是就是好的，非就是坏的。那这个罪表明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你在做坏事的时候被网住了，你在做坏事的时候被抓到了，那就叫罪。被抓住，你现行这个犯罪的时候被现行做坏事的时候被抓住，这叫罪。那没有被抓住的呢？没有抓住的，我们觉得那不算罪，那不算罪，因为抓住的才是罪，不抓住的那就不算了。你知道在中国现在抓贪官，对不对？抓了一大堆大贪官小贪官，抓了一大堆贪官。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就是在演怎么抓贪官。哎，你如果喜欢看这个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啊，这个人民的名义是中国版的 House of Cards 纸牌屋，就在讲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的阶层里面，他们怎么来抓这个贪官的。我们认为说抓到的那就是贪官，那没被抓到的了都是好官吗？我们都知道真正清廉的官没几个，没被抓到的就是也是贪官，就是没被抓到的贪官。但是当我们在理解这个罪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没有被抓到的就不算，就算是好官了。对于这个对于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说他有罪，他马上就会起来说我没罪，我怎么会有罪呢？第一个我没做什么坏事，第二个我做了坏事也没被抓到，你为什么要说我有罪了？嘿，这就是我们对罪的理解跟希腊人这个对罪的这个字的理解的不一样。我们知道说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罪就是一个什么呢？没有击中红心。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射箭比赛，希腊人很爱运动，他们的射箭比赛他们那个靶不像我们现在射击靶一环二环三环这样画很多圈，他们的靶子就像我们现在的 target 这个 sign 一样，一个圆圈中间一个点，好，打中那个点就算中，没有打中那个点通通都算输，不管你是一环二环三环。这就是对他们来说罪就是一个 imperfect，只要你不是完美的你就是罪。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这个字我们真正理解成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过，一个过犯的过，对不对？哦，我们中国人觉得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罪，但是每个人都一定有过，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大过小过，对不对？这个孔子说过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没有人不能没过的。孔子也没教导大家去做圣人，他教导大家要去做什么？君子。 为什么要做君子呢？因为君子知错能改。我们都有罪，都有过，这个在中文讲都有过，我们只有过了能改就好了，这是孔子讲的。但是今天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这个过还跟我们的罪有一点区别。因为在中国人里面觉得过是一个性格上的瑕疵，对不对？是一个生命上的瑕疵，我有过，就是我不是这么 perfect， 我不过有瑕疵，但是我这个过了应该是没有什么法律的后果的，不会因为有过就把我抓起来了。今天早上我在跟我这个先生解释这个罪这个字的时候啊，我跟他这个偏旁那个偏旁，他的中文没有这么好，他说哪有这么复杂，他说我看这个罪字啊，就画的就是监狱上面一格一格的，就是人住的，人住在里面。他说那还有两束，就是监狱里的门，你看早上一开的时候那门这样一拉开，大家都可以出来了，晚上这样一关上去，他说罪就是住在监狱里面的就叫是罪。哎，你要这样理解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说罪是有后果的，在神眼中不管是过也罢罪也罢，所有的不完美都是有后果的，而且是同样一个后果，那就是神说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说死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死从来就是意味着分离，分离，因着你的不完美，因着你的这个，因着你的瑕疵，你跟神要永远分离。神是一个完美的神，我们知道在神要求人祭这个献祭的时候，他要的这些动物都是什么？无瑕疵的，要完美的，在不完美的神是不接受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一生每个人都是有瑕疵的，我们怎么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呢？那我们就来看说，我们懂得什么是罪，那这个恩典它是怎么来帮助我们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具体的来说，神的恩典就是为我们设立了一个赎罪祭，一个赎罪祭。因为人的罪让人和神分开，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神说他的恩典就是人没有办法赎的罪，他来帮我们，他来顶替我们。你知道世界上面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个基督教，都是认为人是有罪，但唯有基督教有这个赎罪祭。在佛教里面，他们觉得说人都是有罪的，有罪要怎么办呢？还债，对不对？你欠了这个，你犯了罪就是欠了债，那你这辈子就还上辈子的债，下辈子就还这辈子的债，不停的轮回，不停的还债，而且永远还不完，利滚利，好像越还越多。这就是佛教的想法，叫人不停的对付罪，就是你要不停的努力去还你的债。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也认为人有罪，所以呢，他们的伊斯兰教的这些信徒们，你知道说他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仪式要去遵守，对不对？每天要拜个四五次、五六七次，我都不知道几次了。然后不停的拜，然后要每年要去朝圣，然后要守各种的节期，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罪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来把它洗净。他们的神阿拉虽然是他们讲说是一个慈悲的阿拉，但是这个阿拉从来不会为他们赦罪。他们只说这是一个慈悲的神，那你问他说这个阿拉爱不爱你们，他阿拉怎么能爱我们呢？阿拉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他只是有慈悲。哎，爱和慈悲有一点不一样。你知道有一些信佛的人很慈悲，他走路都怕踩到蚂蚁，看到有没有这样的人，走路怕踩到蚂蚁，因为他慈悲。那你问他说你爱不爱蚂蚁，我想没有人说哎呀我就是爱死这个蚂蚁了，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说他爱蚂蚁。为什么呢？因为他跟蚂蚁没有什么关系。那你问蚂蚁你爱不爱这个人，蚂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也不会爱。所以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的阿拉跟人是没有关系的，虽然他是一个慈悲的神，他不会为人赦罪。只有在基督教里面， 我们的神他不仅是一位高高在上，不仅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还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是有这个弯下来蹲下来我们所讲的这个恩典来爱我们，来爱我们。他为了我们的罪，他亲自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成了我们的赎罪。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负担我们这个罪的工价。就像一个警察抓到一个超速的人，开一张罚单，超速原来是120块，我不知道最近涨价了没有啊，120块的罚单，这个人说我付不起啊，我真的没钱啊。那这个警察说，你付不起没钱你就到法官面前去说吧。那他说我没有钱，我到了法官面前，那法官就会把我扔进监狱，我也不能进监狱啊，我家里面还有小孩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那这个警察如果是一个有恩典的警察，他就会拉出120块钱来说，我帮你付了，我帮你付了。这就是神的恩典，他我们罪的代价他帮我们付了。一切到他面前来祈求他的恩典，一切到他面前来说我付不出这个钱，我付不出我罪的工价，我真的没有办法担当我的罪的时候，你只要到他面前来呼求，他给你这个恩典，他给你这个赎罪祭，让我们不再为我们的罪而承担后果。耶稣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圣经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是讲述这个什么是真正的恩典。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与大卫之间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这个故事很多人听过，但是今天我想要大家设身处地，站在米非波设的角度上来思想这个故事。你把你自己想象成这个即将承受恩典的人，你来想象说一个接受恩典的人他心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那我也从米非波设的角度来跟大家讲述一下这样的故事。米非波设就是我，我是扫罗的孙子，他的这个约拿丹的儿子。我的祖父扫罗曾经跟现在的王大卫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我们知道扫罗是我的祖父，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但是因为他一直违背这个神的旨意，后来神就另外设立了一个王大卫。但是呢，这个前王不想让贤退位，就跟这个大卫王经历了一场这个躲迷藏。对，大家就是他不停地追杀这个大卫。大卫因为敬着我的祖父，是神所拣选的人，一直在躲他。所以呢，就在这个几乎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就玩着躲猫猫的游戏。那我的父亲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他看得出神的灵在大卫身上，所以他尽可能的在这个期间里面帮助大卫王。这都是大卫后来告诉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小，我还不知道。对，后在这个期间里面，我的父亲跟大卫立了一个约定，说无论我们将来变成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要彼此的恩待对方的后代。很早就立了这个约定。在我5岁那一年，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双双阵亡，他们在一场战争中同时阵亡。那我的这个奶娘知道了这个消息，看到我会不安全了，因为我没人保护了，他就抱着我赶快逃跑。在这个逃跑的过程中，因为跑得太急了，把我摔在地上，把我的这个腿摔瘸了。在这个后面的日子里面，我们就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因为新的王上来的，对这个前朝的王一般都是要斩草除根的，所以我们就东躲西藏，我也没有办法来医治我的双腿，所以从此我就残废了。我一个残废的人在这样的日子里面真的很难过，我们也没有轮椅， 也没有什么残废人通道，残废的人要到哪里去都得有人抬着。我们在耶稣的故事里面都看到说，很多这样残废的人最后都沦为乞丐，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来生活。但是有一天，这个大卫王突然想到了我父亲。大卫王在这个时间里面，他已经统一了整个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这个和平时代的君王。他在这个一个国泰民生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我的父亲约拿丹，他想到了他跟约拿丹的这个友谊，所以他就问他手下的人说，扫罗家里面还有人吗？哦，他手下就赶快说，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仆人叫洗巴在这个附近，我们帮你把这个仆人找来问一问扫罗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很久都没有人听到他的消息了。那大卫王说，好吧，我就把洗巴找来。这个洗巴呢，原先是我父家中的一个王，但是因为我残废了，我失去了我的财产，我失去了我的能力，这个洗巴呢就不想服侍我了。这个洗巴自己在外面把他的家养得非常的壮大，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根本就不想不顾念我是他的主人了。当这个洗巴来到这个大卫王面前的时候，大卫问他说，扫罗家有人吗？这个洗巴马上就说，这个约拿丹有一个儿子，但是是瘸腿的。什么都没有讲，只讲了他是瘸腿的。意思是什么呢？哎，这个人是没用的，他对你也没什么威胁，他对你也没什么用处，他是瘸腿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一个残废人是什么样的光景。我想这个洗巴一定会认为大卫王说，好了，那就不算了，我们就不用谈这个事情了，问问洗巴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大概是希望这样。但是没有想到大卫王第一句话就问说，他在哪里？大卫王没有问说，哎，他残废到怎么样，哎，他有没有受过教育，可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能不能今天我把他雇用来做一些我的工作，他都没有问。他在乎的不是这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在乎的是他要把他的恩典施舍给我。大卫做王，他清楚的知道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为大卫是这个出自于这个以色列族里面一个非常小的族，他是他家中最小的一个儿子，不是神拣选他，他根本没有可能来做王。今天神拣选他，把他放到了这样一个王这王宫里，让他做这个以色列整个的王。他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感受，他说，我要把神的恩典，我要照着神的慈爱来对待以非波色，对待这个扫罗的孙子，扫罗的孙子。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有一天大卫的仆人就来了，他告诉我说，大卫王要见我。哎呀，现在我就心里面吓坏了，你说这个当今的王要见我会有什么好事？我是现在是一无田产，二无仆人，连这个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没有，这个王要来见我是为了什么？一定是要斩草除根啊。那没办法啊，我现在这个情况只能跟着大卫的仆人去了他的王宫。当我到了这个大卫的王宫，看到他这么这个豪华的王宫，跟我的祖父王宫比起来，那真是好的好几百倍。那我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赶快俯伏下拜，身体像筛子一样一直抖啊，因为我害怕。那大卫王对我说的一句话是说，不要惧怕，我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要施恩于施你什么恩呢？把你祖父一切的田地都归还给你，你还要与我一同吃饭。哎呀，我俯伏在下面，觉得说一定是听错了，不是听错了就是理解错误，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敢相信，我不敢说，哎，谢主隆恩，不敢说这句话。我说的是什么呢？你的仆人在你面前不如同一条死狗一般，有什么权利来蒙你的这个恩典？我觉得说，我怎么想，我也觉得说这个不可能是真的。 我只想跟你讲说，如果你今天跟我开玩笑的话，你今天只是想逗我玩的话，我跟你讲，我不过在你面前像个死狗一样，你也不用再这样讽刺我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敢相信这样的恩典。但是在这个之后，大卫确实照他所说的行的，把我祖父一切的田产都还给了我，而且让我这个恶仆洗巴全家的人来做我的仆人。哎呀，我总算可以出一口恶气了。这些我患难的时候他不帮我，他不服侍我，现在我又找回我的地位了。我看看这个恶仆在我手里还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对不对？所以大卫把他所把我所需要的通通给我了。不仅如此，他每天让我去他的餐厅跟他一起吃饭，跟我坐在一起的都是大卫的儿子们。我跟他们坐在一起，我就是如同大卫的儿子，如同大卫的儿子一般。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哪里好，只是因为我父亲所做的这一切。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不是因为你我做了什么好事，你我比其他人好，只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神他爱耶稣，他爱他的这个儿子。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耶稣里，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进入神的家中，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就一同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对于这样的恩典，人的反应跟米非波设是很像的，因为我们也会担心，这会不会是真的？会不会是真的？我们凭什么会得到这些？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说凡接待他的名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恩典是神的礼物，但是要接受这个礼物是需要勇气的。当这个米非波设被大卫邀请到这个家中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说一定是很紧张的，一定在想说，哎，这是不是真的？这有没有可能？我真的是不是能够去这个大卫家，是不是真的能够跟大卫的儿子们一起吃饭？人都会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恩典。我们人想象的是说，所有这些事情后面一定有一个条件，对不对？我们要 read the fine line between the lines， 都要把它这个字每个小字都要读清楚，它后面说不定有什么附加条件我没看见。那你知道我们对于我们人来说最常用的这个计谋是什么？他说要让你的朋友跟你很近，要让你的敌人跟你更近，对不对？我们说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y closer， 对不对？因为你看住你的敌人，他有一举一动不符合你心意的时候，你就可以及早的想办法。那这个米非波设就在想说，是不是今天大卫要让我离他近一点，随时观察我，要有一点谋反的心意，他就立刻可以把我找个借口把我杀掉。我想他一定有这样的担忧。我们对神的担忧也会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2000年来人不断的证明神的恩典真的是真实的，不需要我们去这样担忧。神他给我们这个恩典，就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因着对耶稣的爱，这个恩典到了我们的身上。如果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恩典好像不像真的，我们害怕而放弃了这样恩典的话，那你所做的就是我们古话所讲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这真的是千古，因为那里面是一个你放弃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也会担心说，哎呀，这样的恩典我们配不配得，我们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行为能够跟我们这个恩典能够相称。 圣经告诉我们说，既然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想想这个米非波设坐在大卫的这个餐厅里面，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左看右看，看人家王子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王子怎么吃他就怎么吃，然后每天就在看着这个大卫的脸色，这个大卫高兴的时候他就吃得开心一点，大卫脸色发暗的时候他就赶快收敛一点。哎，这样吃饭长期吃下去，我怀疑米非波设后来一定得胃病了，对，这样吃下去实在太紧张。神告诉我们说，恩典是不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的。当我们信神，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女，在神家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每天在分析今天是神是什么心情，今天神是不是还喜悦我，他还看我还顺眼，他会多给我一点恩典，或者是说今天好像我遇到一些不好的事，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恩典好像是我们的行为换来的，我们常常当一有事情去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来想一想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要是我看到别人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第一件就在想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我不知道，神要这样惩罚他。这是我们人对恩典的一个错误的理解。神说这个恩典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但是这个恩典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却能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感觉到这个恩典。我们就像一个孩子在家里面，如果他跟父母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他能感受到那种父母的爱，无条件的爱，他会知道说他不会失去这个爱。当你孩子在家里面跟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会觉得说父母的爱很多条件，今天要我做这个，明天要我做那个，我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么多的条件，好像我要哪一条做不到我就没有爱了，因为他不懂得这个父母的心。那今天神要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说这个恩典他已经给了我们了，不需要我们用行为来争取。但是如果你今天跟他亲密，你就会在他的恩典中，你就能够感受到他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因为他的爱，他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条件的，是一个完全的礼物。最后我们讲到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看到这个米非波设到了大卫的王宫里面，坐在大卫的这个餐桌前面吃饭的时候，我在想说，他也一定在想说，大卫虽然能请我吃饭，不知道他这些儿子们对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趁大卫一转身的时候他儿子们就会来害我，对不对？那大卫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保护我。今天我们对神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说我们得永生可以靠神的恩典，因为不靠神的恩典我们得不到，但是要成圣我觉得要靠我自己，因为神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好像还没有我比较懂。那我今天的工作问题，我今天的学业问题，我今天的这个家庭问题，我今天无论是身份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说神大概没有办法，他太忙了照顾不了，我还是都靠我自己。神不希望我们靠自己，他说神说你一旦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与他隔绝了，你就与他隔绝了。神的恩典他说大到够我们用，既然能保我们去永生，你今天这点小事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完全不是问题。我们的神是一位万王之王，我们每天跟他同桌吃饭，这样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我们这个恩典不是一样东西，我们常常认为说恩典好像是一包糖，我可以拿一个拿两个。这个恩典其实是一个你的这个生命，一个恩典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当我们知道说你在这个神的恩典中，就如同你在这个光中一样，这个恩典像一个光一样，生活在这个光里面的人，他就能看见前面的路，他就生活在这个明亮的这个空间里。当你不愿意在神的恩典中，你就在黑暗里，但是这个光不会因为你的选择而改变。今天神的恩典也是一样， 恩典在那里，我们选择活在恩典中的时候，我们就有发自内心的平安喜乐，我们就是神给的这种丰盛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要靠自己不靠恩典的时候，你就自己选择走进了黑暗里面。当我们明白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就像大卫给这个米非波设的恩典的时候，这个他的因为大卫得到从神那里得到恩典，所以他可以舍出去。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明白那个恩典有多么大，当我们明白每天在我们身上有多少恩典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可以流露出去。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短片，是在我在这个YouTube 上截载下来的。它是一个试验，他在做一个试验。他在做一个什么试验呢？他说他去跟人家要食物，他在纽约的街头，到这个披萨卖披萨的这个餐馆外面去跟人家要，说你的披萨分我一块，我很饿。他就去要了三次，效果都不是很好。直到最后呢，他去给了一个流浪汉吃剩的披萨。他找了他的朋友，把吃剩的披萨给了一个流浪汉。过了几分钟后，他再去跟这个流浪汉要披萨，效果就不同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短片。
How you doing, man? Is it okay if you could spare that slice for me, please?
Ah, man, I work for this long.
Really? Hi, how you doing, man?
What's up?
Can I please have a slice? I'm very hungry.
Sorry, brother, I can't. Not today.
All right, sorry for asking. Enjoy your slice, man. Hello, excuse me.Can I have an extra slice? I'm hungry.
No. Fuck out of here. I'm hungry too. Fuck out of here. You got two of them who's on the night? Fuck out of here. Who the fuck you got?
Sorry for asking. What's going on, buddy? How you doing? We ate a lot of, you know, slices. You want the rest?Alright, here you go, man. Alright, take care, buddy. Hello, how you doing? I'm really hungry and it's hard out there, man. You have an extra slice in there? Yeah, you sure? You wouldn't mind? Appreciate it, man. So hard out there.Yeah. I know how you feel, man. It's tough. I reall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Well, I'm gonna get going.Thank you once again. I appreciate it so much. I want to being so generous to me. I want to give you a nice little tip, man.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ll right?
说当一个恩典白白得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白白的舍出去。当你没有感觉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向你周围的人流露出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知道说恩典是我们不应得的好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他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了赎罪的祭，因此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要怕，只要凭我们的信心进入神的殿，与他同桌，与他同行，活在他的恩庇下面，我们能够选择一个恩典的生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为有这样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为我们从上面留下的恩典，使我们这一群本来是在罪中本来必死的人，从此有了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你都给我们满满的恩典，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个世界。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能凭着信心跟主你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你的恩典，你也让我们亲身来体验你的恩典。我们知道说，主啊，你给我们的是一个恩典的生活，一个丰盛的生活。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你的名，阿门。